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基督徒常常互相的问安，我们都司空见惯这个平安这种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来回想今年这一年无论是社会，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欧美，无论是亚洲我们就会感觉到平安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风雨飘摇非常动荡的这样一个时代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思想我们的根基，我们信仰那个使我们永古不易，使这个世上所有的东西不能够震动的那最基本的我们那个信仰的根基在哪里。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8节到第25节。我们有这个 PPT， 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念好了。18节我们念到第25节。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蠢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你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心灵的平安、安慰，那个在你救恩中的喜乐，能够常常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能够有经常常的这样的去体验，真实的在你的在每一天的这个生活里面来支取你的救恩之乐。主，你自己要透过你的话语，特别在这圣日要来教导你的子民，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应当立于何处，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之中，我们应当怎样依靠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依靠你的启示，依靠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那些准则真理，在这个世界上面来生活，来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来荣耀你，而且让我们不被这异教之风飘动，使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经常的摇摆不定，让我们或让我们经常偏左偏右。而主，你自己的真理的圣灵就是我们的教师，要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说不要偏左，不要偏右，要我们行在其中，因为这是正道，这就是你在我们是你的子民身上所显明的智慧与能力。主，你自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沉静。主，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柔软，以至于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处，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可以扎根，可以成长。主，你自己特别怜悯眷顾你无用的仆人，赐给他能力，赐给他当说的话语，由你自己所赐的权柄和智慧，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的道，并且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在今天这个世代，在今天我们这个处境之中能够应用得当。主，求主你自己来眷顾我们，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让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体会你在我们中间，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的信仰的最重要的，或者说按照保罗的话来讲，不知道别的，他唯一所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这十字架的道理却是跟我们的天性 啊，跟我们人天性不太相容，是我们从我们的按照一般的知识或者理解或者期待，我们大都不要是一个十字架的信仰。所以呢，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就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措辞来说明，他说他要宣告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犹太人和希腊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对于上帝的子民而言，他却是上帝的能力和智慧，也是我们真正的蒙恩，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介入，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介入，而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但是这十字架的道理在古代在现代它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人类的厌弃和离弃。我这边有一张特别的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在古代的关于基督教的最早的一幅这个壁画，但是大家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画出来的，这是一个在墙壁上面刻的，但是这个刻的人显然是一个非常随性的，或者可能甚至是认知不多的但是呢，这个刻的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得到很模糊的是一个十字架，然后上面什么钉的那个人是驴，对吗？但是下面呢，这个用希腊文写着说Alexandros， 然后说是worships his god。那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叫做 Alexandros， 他说这个人呢在敬拜他的神，而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是一头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驴啊！这是目前找到的古代对基督教的这个历史的记录，最早的一幅壁画。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是一个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讽刺。但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更直接的说，他是对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的这种讽刺。这是在古代发生的。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最近的，尤其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新闻教会里面的事情很不平静刚刚开始有一个但这个呢比较，因为它的信息比较少，我不会特别的来解释，但是会提到它，就是那个 Harris 好，谢谢，那个 Joshua Harris， 大家都知道那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什么畅销书作者是一个牧师但是呢他宣布放弃他的信仰那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最近宣布离婚，并且宣布放弃信仰，但具体的原因，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做很多的说明。但是我找到呢他自己在网上的在网上的一个自我简介我们看到他是美国第一代的所谓的这个 homeschooling 的第一代，就是教育出来的第一代，他爸爸刚好是这方面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然后我们看到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做了什么，做了牧师，所以呢1974年出生，1997年他已经是一个是已经开始做牧师。而到了2004年的时候，我们看他已经作为这个主任牧师这都是非常年轻的，大家注意到所以他30岁的时候已经是29岁，不到30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教会的，可能是著名的教会当然因为他是畅销书作家，在那个教会里面已经是一个主任牧师。但是他说他的整个的教育都是什么，都是这种家庭教育，这意味着他没有上过一般公立或私立学校，也没有上过一般这个什么做牧师所需要的这个神学院或者说神学训练，或者在大学里面都没有。这是一个，但是为什么他的信仰或者说是这么脆弱，我们可以这样说，但他其中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就是他在神学，他在圣经这方面的这个训练是非常弱的。 那 我等一下我们会看另外一个更 更加有典型的，就更有代表性的这个例子。好，我们回来前面一张，谢谢。那么在最近的，大家都知道这个Hillsong 这是非常 popular，在很多的地方大家都非常热爱。但是呢，最近一个这个主要的作者，就是写歌词的作者，包括是一个这个敬拜团的这个领唱的人，但是他呢宣布放弃他的信仰。但是我们注意到他在他放弃信仰里边呢，他说了一些说明。那我们看到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问，他说有多少传道人堕落，然后他说很多，但是他说没有人去谈论这个。当我看到他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有什么反应？难道我们圣经讲的还不够吗？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那些伟人啊，他都有很多致命的这种过失，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看挪亚，看亚伯拉罕，甚至第一个无罪的人亚当，都从无罪变成有罪，到后来那些罪人，对不对？我们看到到挪亚到亚伯拉罕挪亚犯的错误，可能如果说还是只是因为他贪杯的话，那么亚伯拉罕犯的那就是很严重了，对不对？老婆随便送，那岂有此理，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圣经里面那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或者说在犹太对犹太人来讲是更具有一个叫代表性的犹大王这个大卫王 ，sorry， 大卫王，我们看到怎么样？大卫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从军事、政治在各个方面都很了不起，从文学、从神学包括他的很多灵性经验都很了不起。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的生命里面的很多的这种问题，对不对？可能在一般教会里面，估计大卫应该是要很久不能领圣餐吧。但亚伯拉罕也是，对吧？但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关于人，包括那些属灵伟人，他们有那些过失的故事，他为什么会觉得没有人谈论这个？当然了，这是他教会的文化我从这里面理解的，他的教会的文化就是大家都避开了这个问题停在这个 PPT 上，谢谢。那然后他说接下来说什么？他说有多少神迹发生？然后他说什么 ？No many, not many。所以呢，他说也没有人谈论这个大家知道，这就是他的信仰里面所突出的。他要的信仰是什么？是要奇迹要发生，而且要经常发生，可能要每天发生或者是每周要发生但是我还要说，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仰吗？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每天都要发生奇迹的吗？当然他讲的这个奇迹是狭义上的奇迹我们从广义上，我们每天都有奇迹，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到这里来做礼拜都是奇迹，对吗？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很多在自由国家的基督徒，在每一个礼拜天大家早上来聚会，天经地义，我们觉得没有半点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教会不友好的甚至有逼迫的国家，那我们就知道每一个主日早上还能够照常聚会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他们担心，在很多的国家不是说下个礼拜这个聚会点不在了，而是自己的命都不在了。但是呢，他讲的这种是一种狭义的就停在这个 PPT 上，谢谢。是需要有人特别需要看我吗？还是OK 他这种要狭义的这种神奇迹发生的这种关注，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信仰。我们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这段经文那我们注意他接下来说什么？他说为什么圣经充满了这些什么所谓的矛盾？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看似有出入的、不能够一致的地方好像看起来是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不大相同，但是大家都知道也要知道一件事情。 基督教的信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已经有2000年了。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产生的无数的，在任何一个类型的世界上最顶尖的天才都有。比如说圣经解释，对文本了解的，他为什么会觉得圣经充满矛盾？他不仅仅是非常浅薄的阅读圣经，他根本就不看解经书。我举个例子，但很多人常常会觉得，比如说那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个耶稣怎么样啊，这个出耶利哥哦，进耶利哥。马太福音会说出耶利哥。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记载是很充满矛盾的。耶稣到底是医好那个瞎子巴底美，到底是出耶利哥还是入耶利哥？为什么这个路加跟马太一个说出，一个说入？我们会觉得这个圣经记载是非常矛盾的，可见这个圣经作者也不是亲眼经历什么耶稣当时这个所做的事情，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们好像不是所谓的这个 eyewitness。 那为什么他们会说一个进一个出？那其实很简单，对第一世纪的人他是不需要解释的。因为有没有人去过大理啊？去过大理，有没有人去过大理？没去过，有大理。大家知道大理有两座城，一座古城，一座新城，对吗？所以呢，你出了古城进了新城，你是可以说出了大理。但是呢，如果你出了新城准备进古城，你可以说是什么啊？是准备进大理，都可以。耶利哥城就是这样，一座新城，一座古城。所以出耶利哥是指出耶利哥新城，进耶利哥是指进耶利哥古城，所以它是一样的。但只是一个是从旧城这边看，一个是从新城这边看。圣经里边说雅各的儿子共有什么75个下到埃及去啊，但是又有圣经说是70个啊。斯蒂凡讲道里边会讲的数字好像跟旧约不一样，到底是为什么啊？这个算法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在埃及的，就是说约瑟的那些儿子什么没有算进去，所以呢就是70个，算上那些呢就是75个。我讲这些是看起来圣经充满矛盾的这种地方，是我们有的时候是什么，是对圣经我们的知识太过有限。那所以我常常跟慕道友，跟一些福音朋友去讲，他们觉得这个读圣经这很困难，这个理解总是那里有问题，这里有问题。我说你反复读个3-5遍下来，我说你的问题要少很多的。然后反复读3-5遍下来以后啊，我说我们再来一个一个问题来讨论。因为很多圣经的所谓的这种矛盾，如果你是单看这种表面这种很冲突的这个经文，但是后面呢，你如果没有从全本圣经从其他的资料来理解这一段，就很容易让你感到困惑。那所以他说这个当然我说圣经他认为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冲突，那但这是我们可以解释的。另外一个他说，但是他下面的每一个都加上一个很特别的，是什么 ？No one talks about it，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人在讲这个？那我只能理解他们的教会是这样的，他们教会大概不怎么爱读圣经，大概不怎么有人提出圣经的问题，他们的牧师大概不怎么能解释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他的问题。然后他说，上帝怎么他的如果是爱，他为什么能够把这种什么40亿的人把他送到一个地方，就是地狱。那然后呢，他说全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大家知道他的这个理解有多么离谱。上帝不是把那些人所谓是因为不相信把他们送到地狱，而是这些人他本身就是什么命运就是在地狱，而透过相信把大家应该去地狱的人把他什么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叫天堂。人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就应该去地狱，因为人犯罪被约按照公义的审判，你就是一种灭亡的命运。你是人类是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就处以灭亡的命运。而得救是什么？得救就是奇迹，就是上帝竟然没有条件的把他的儿子，把耶稣基督他的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使我们因为得救就什么就能够把我们从那种灭亡的状态里面给拯救出来。 所以大家好像这些人说，为什么上帝那些人不信上帝就要把他们送到那个地方？好像的意思是说，要是本来呢，上帝不要加这样一个事情，大家好像都不用下地狱的。但上帝就弄了一个耶稣出来说，你信还是不信？不信我就把你送你到地狱。所以我们知道人是处在一个灭亡的状态，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拯救出来，而不是相反。然后上帝故意给你一个难题，就给你一个考验，他说你本来好好的，但是现在呢，信不信？我信不信我要把你送到地狱？所以我们知道人啊非常错觉的这个信仰的问题。我们看到他说也没有人去讨论这个，我就很奇怪，那个教会还是教会嘛。但是我们然后他就说什么？他说我想有真正的真理啊，我想有真正的真理，然后怎么样呢？他说我不要是那种什么 I just believe it， 我只是相信而已。所以这种类型的所谓的 kind of truth，就是说他不要这种啊，他要一种理智的，他要一种啊能够啊 make sense， 能够 logical 的，在这个理性上是 reasonable 的这样的一种信仰。那所以他说我不要只是说啊我就相信这个啊，大家知道这个啊我们从他的这个宣言，他的这个 statemen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那个教会的文化。就是说他的信仰究竟在何处，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究竟是在哪一些根基上面，我们的基于何处才真正成为我们这种得救的盼望我要让大家来看一个更加难的例子。那这个人更著名不过很多人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加拿大人这个人呢这个人叫 Charles， 他呢他在我们注意到几个点哈，他在1936年的时候他皈依了基督教，同时他成为一个布道家你们见过第一年信主然后就成为布道家的人吗？但是只能说他什么，他太出色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刚信主就成为布道家，大家知道吗？连保罗、连奥古斯丁这种级别的人都没有做到过。大家还记得我说过，保罗真正被派出去做宣教士，是等到多少年以后？信主多少年以后？大概是13年半到14年之间。那大家想一想，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出色的这种程度，他的那个之前。就是说作为什么，作为所谓我们可如果用一个词叫 pre-Christian， 他作为前基督徒之前的那个时期他所预备的，但是他到了14年左右他才真正成为教会一个布道家，一个宣教者 missionary。 好，我们看到他呢还有什么呢？他在1941年，也就是说他在5年过后他就创立教会。一个人信主5年过后他就创立教会，并且自己做了主任牧师。然后他很出名，是因为他跟这个 Billy Graham 两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所以呢他在后来呢他就放弃了这个信仰，然后他写了一本书，他就什么 say goodbye to God， 就是跟上帝说在我忘了那个，他反正他的副标题就是 my reasons to rejecting the Christianity。他就是为什么他会去拒绝这个基督教，他主要说了两点他这个两点就他说了很多那本书，然后他列出来很多，但是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说就是基督教不符合科学。第二呢，就是说太多的人受苦证明上帝要么就是什么，就是这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的命题，上帝如果有能力拯救我们，他不拯救我们，那他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爱的。而上帝如果有爱，而又不拯救我们，让我们受苦，他的上帝就是无能的。所以上帝要么无能，要么邪恶，必然其中之一。所以不可能是圣经所说的全善全能的上帝。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纠结他一生最大的问题。他之所以放弃这个信仰，最主要的触发引发的点，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所以他认为这个上帝不关心，或者说上帝没有介入啊，这个人类的苦难，没有拯救我们脱离这些苦难，所以他不能够相信啊。这跟我认识的一个犹太拉比的这个孙女是一样的说法。那他说上帝在也好，不在也好，反正总之我不那么关心。为什么？他说我们犹太人命这么苦，他都没有救我们。他说我们被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怎么各种的这种厌恶，甚至什么屠杀。他说上帝，我们是，如果我们是上帝的所谓的这个 children people， 是我们是他的选民的话，那到底他对我们好在哪里？我跟他讲，我说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的。我说你读生命记吗？我说你去读生命记28章和30章，看一看你们的命运跟圣经所记的一不一样。他说我已经不知道圣经说什么，因为他已经不读圣经了。所以我说你认为这个犹太人命运跟生命记第28章里面那祝福过后的那些咒诅，我说相似不相似？然后他就看着我说你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们犯罪。我说你有没有犯罪？我说我不敢直接这么简单这么说。我说你自己去对照着看。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在古代在今天都受到一种厌弃，甚至是离弃。我们要来深刻的去把握基督教信仰在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信息里面，到底上帝是怎么样介入我们，介入这个世界，上帝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上帝是怎么样关注非常在乎，上帝 care 在乎我们的生活。在这个圣经里面，当这个路加讲到这个上帝顾念他的百姓，就是顾念他的子民，然后在这个玛利亚的颂歌里面讲到上帝什么那个全能者顾念那个使女的卑微。大家在这个顾念呢，这个中文其实翻译的很不错的，但不过只是因为我们一般呢这个中文的这个口语的使用的这种改变，使我们忘记了这个顾念这个词呢它原来含有的那个意思。这个顾念在英文圣经里面翻译为 wished， 就是上帝是什么？是来到访问。所以上帝顾念我们的方式是什么？他不是打个电话写个卡片，上帝不是给你什么，给你寄一本什么明天会更好的书。上帝是来到了我们这里，他什么？他来顾念，就是指他造访我们，他来访问我们，他来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这里要特别要理解，但是上帝来到我们中间是的那种方式是什么。所以保罗讲到在基督临在人间，上帝所施行的拯救的这个事件，也就是十字架的事件的时候，他说这个道理是什么？是那些人所不能够理解的，是那些犹太人和这个希腊人他们都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呢，他说因为这个犹太人要什么？要神迹，而呢这个希腊人呢要智慧。我们看到在所有的这个问题里面就无非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要上帝要解决我们所有生活的问题，要什么？奇迹发生。第二呢就是什么？第二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能够用哲学的用科学的方式什么加以论证，能够让我们知道，就像你在生物在化学在物理那些做实验的那些工程一样，就是说我们能够试验到一个地步，基督教是一个铁一般的所的科学事实我注意我加上这个界定科学事实，让我们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拒绝。我们希望基督教能够在哲学里面能够什么论证得通， 我们可能够说、那些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最好个个都是基督徒，他们发现世界上再没有比耶稣基督的道理更符合逻辑了。我们希望的信仰是这样，是一是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苦难，二是他能够什么，是全世界大家最不能够拒绝的 那一种逻辑证明。但是为什么这个犹太人和希腊人他没法理解这个十字架，就是上帝的救恩的介入对人类的这种关注，或者说上帝对我们的这种历史的介入，他的方式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意料的。犹太人是要奇迹的，对他们来讲，他们所关心的这个弥赛亚的到来是怎么样，是一种军事的，是一种政治的，是一种经济的。我们看到当耶稣让5000人这个吃饱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非常的受到鼓励，所以他们同心合意要拥戴耶稣为王。因为他们看到什么，看到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有一点是什么，是有一点这个王的样子啊，能够解决我们的生存危机。但是我们看到犹太人，因为他们常年700多年的这种王国的屈辱，使他们对这个弥赛亚的观念，他们已经什么，已经不再去，从某种角度他们已经不再去认真去看旧约里面那些上帝要拯救我们的，透过献祭以及透过先知献祭的预表，先知的预言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弥赛亚受苦的那些道理。他们能看到的是弥赛亚的荣耀，弥赛亚的要做王，要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什么，用铁杖打破摔碎瓦器一样，他把列国就像一个铁匠把铁杖把这个列国像瓦器一样摔碎。而且像诗篇110篇所说的，要是所有的仇敌都什么，都做他的脚凳。那这个脚凳在这个犹太人的在这个旧约的这个文化里面，它是一个特别一种的修辞方法，就表达这种到这个对方心悦诚服啊，使他怎么使他能够跪拜，全然的就是降服啊，在这个君王的面前。所以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解决他们生活困难的弥赛亚。他们要解决的是，他们要有自己的国家，他们要有强大的经济，他们要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什么，以色列成为超级强国，耶路撒冷成为举世这个万国的这个什么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宗教中心、经济中心，然后弥赛亚坐在他的宝座上面。所以呢，他们对于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这个弥赛亚来到人间，是一种卑微、软弱、受苦，是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而对希腊人而言呢，他们要的是一种在哲学上的合理性。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假设了很多这种哲学的前提。比方说在这个最高的神，如果我们看从雅典学派或者从柏拉图晚期的思想，那个最高的神和这个世界之间的这种鸿沟，而那个上帝他是不可能什么介入到这个朽坏、有限、零碎、没有什么永恒价值的这个世界。恰恰相反，是我们要什么，要摆脱这种对世界的这种感受感官，要进到一种那种非常纯粹的那一种沉思生活，那种理性的高度，人能够什么进入到那个所谓的理念世界。所以对希腊的很多晚期，包括新柏拉图主义，包括早期的诺斯底形态的或者是一些在第一世纪非常流行的哲学来讲，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二元论倾向。所以使得那种神圣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是没有交融的，那个属灵的和这个属世的，它的两个是不可能有连接的，是它是一种对抗的。所以到后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在希腊文化圈里面就产生了很多拒绝这个信仰的异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神怎么可能是成为人，以这样软弱的，带着这种朽坏的身躯，带着这样一种没有荣光的，对他们来讲不够崇高的这种方式临在世界。 而且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要以一种受苦的方式？他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所谓的拯救呢？所以保罗说，对那些灭亡的人而言，他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看这十字架的道理是一种愚拙的。但是保罗说，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也是上帝的大能。但是我们看，我们要注意，犹太人或是这个希腊人，在他们的在犹太人的宗教礼仪里面，在他们所追求的奇迹里面，或者在希腊人所追求的哲学里面，到底他们带给世界的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具体特别的这种能力？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一个事实，不断重复的事实，就是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行了很多的大能，很多的奇迹。有什么奇迹比出埃及的这一系列的奇迹更大？对不对？在埃及地的时候，上帝行了十件的神迹，所以以色列人本来有些人可能还不怎么愿意出埃及，但在经历过十个神迹以后，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以埃及的这种实灾过后，他们就想要快速的统统的这个出埃及，连很多埃及人都从埃及跑掉。但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的信仰改变了，他们经历的奇迹，他们有什么实质上的这种信仰上的心灵的他们的这种德性，或者说他们的这个心灵世界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什么？是埃及。他们在旷野里面甚至是怎么样？是拜偶像。我们看到以色列陷入这种各种危机之中，上帝差遣他的仆人行了很多的这种神迹大能来拯救他们，但以色列人却怎么样呢？以色列人却仍然不停地拜偶像。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上几次国家比较强大的，那是经济很发达的这个时代，那个拜偶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在约拿先知时代，这个耶罗波安二世，那在这个撒玛利亚，就他们是整个经济是非常发达的，但是那个约拿先知感到非常的痛苦。他跟他同时代的稍微早一点点的何西阿书跟阿摩斯先知指出的，这个整个社会这种真正的这种忠诚爱守约的失落，这是何西阿先知，而阿摩斯先知指出那种公义的失落，甚至到了一个地步，那就是那些有钱的人为了要多买一双鞋，要卖掉一个奴隶。所以呢，那种公义的失落，那种守约，那种爱心的失落，那种拜偶像之风 的那种盛行，前所未有。他们有经历过奇迹吗？他们经历过，但是为什么他们仍然陷在这种拜偶像的罪里面？我们看到希腊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些哲学，它带来世界的带来什么？带来人性的改变，带来真正的世界更加变得这种美好吗？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所谓我有一次在斯坦福的时候，跟一个同学谈论一个问题，就古代哲学的问题。就是谈到古代哲学的时候呢，一般人认为这世界上，比如说是亚斯贝尔斯所认为的世界上面最重要的所谓出现的这个轴心时期，都是在公元前那个很集中的，比方说中国、印度、希伯来的先知，还有这个希腊的哲学家，他们都是在那公元前那几百年的那一段时间里面集中的这个涌现出来。所以一般认为世界的文明世界的主要的这个思想都是在那个时期奠定的，在现代并没有所谓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你知道我不晓得欧洲的情况在美国呢，这种观点是很受挑战的因为在美国很多人崇尚的是什么？最新的就是最好的我很痛苦在学校里面写论文，因为我引用古典作家的时候，这老师就说，为什么不引用最新一个期刊的那个作者为什么你要引用那些老掉牙的？我说我认为他们讲的更好更经典所以这是什么？这个被称为什么？过时 old fashion 对吗？ 这是一种老派的啊，过时的啊，所以他们要强调越新的就是越好的，所以他们是一种进步的啊。但是呢，啊，但是呢，有那个同学提到一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有点道理。他说：“你认为努力的废除算不算文明史上的一个比较进步的地方？”当然我们会说努力是废除的，但是大家想要让别人做努力的这个心从没有变过，是吗？我们可以说在政治历史上，从文明历史上它有进步，但这个进步大家知道，这个废奴的这个进步啊，是由基督教文化带来的。但我们如果去回到古代的这些最伟大的希腊哲学家那里，那我们会看他们有没有萌生过这种废除奴隶的想法，或者他们有没有对这个问题有进行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对人这种尊严的那种肯定啊？我们知道即使是基督教世界也是经过很漫长才走到这一步，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不像亚里士多德他明确的鼓励啊他的学生亚历山大说，你要去征服天下，要让万民做你的奴隶。但是亚里士多德不愧是亚里士多德，他说，光是让他们什么做苦劳，征服他们身体意义上的做你的奴隶还不够，要让他们的思想做希腊人的奴隶。所以这就是希腊化的来源。所以呢，就是要让人从精神到肉体是彻底的啊，做一个奴隶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我们要讲到古代哲学啊，我们一定会讲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这个三个最著名的人之一，他是这样什么？要彻底的奴役，从精神到肉体。我们看到这种世界啊，我想呢，这个是从一个比较外在社会的角度，我们要来回到从心灵的角度，到底世界这么多的哲学流派，有没有让人的内心啊真正获得平静？有没有能够让人真正因为这些哲学而我让我们更有一种幸福感啊？大家知道学哲学不会让你有幸福感的，你本来觉得很幸福，但选了哲学你就遭殃了。你们知道想要获得幸福的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看啊中央台，但哲学不会让你啊不会让你感到幸福。你看，我仔细看过很多哲学家的雕像，他们的画像，他们的拍照的这些的形象，你们注意有没有哪一个哲学家是像蒙娜丽莎一样的，是那种什么非常满足感的自信的啊，那种什么很超然的那么微微一笑，没有的。每一个哲学家你都注意到他们的那种表情啊，都是非常什么非常凝重的，好像是生命里面什么结打不开。所以他们你看他的那个照片就是这样，是个很显然是在一个什么 struggling 里面，他这个什么是一个非常 difficult 的，是非常一种好像什么好像刚从一个什么很 suffering 的一个经验里面出来。所以你们看到他们的面容里面没有那种平静和那种幸福，几乎啊，没有哲学家，每哪一个哲学家有足够严肃、足够严厉的那种眼光、眼神和那种表情，但是他们没有那种什么那种 peaceful 的啊，那种非常宁静的、美好的、有满足感的那种面容。所以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要神迹的人看来是想不通的，为什么？太软弱。而对于那些要哲学的人来讲也是想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太低端看起来。但是保罗说，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也是上帝的大能。我先讲上帝的大能，因为十字架为什么是上帝的大能？因为十字架真的废除掉人与上帝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啊。但是我讲这个呢，可能有些人啊，认为是一种非常啊一种教条的啊，但是我要讲十字架真正释放，从我们的灵魂里面，因着十字架我们得到释放。保罗说，释放一生因罪因怕死这些做奴仆的人，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我们真正体验到耶稣基督这种在十字架上面这种带来的赦免、宽恕、接纳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果效，在你的内心里面的那种喜悦、那种自由、那种释放是难以言喻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这取死的身体？”他从希腊、罗马，从这个犹太的宗教，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良心的平静。他没有让他内心里面那种对一种善的无力感，对那种上面对上帝公义审判那种无能为力，那种在一种没有盼望、这种焦虑、绝望、令人窒息的这种灵魂的状态里面，没有一样文化、没有一个宗教的仪式能够释放他。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什么？就释放了。所以我们看到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中带来这种对我们生命的释放。我们看到我们越是严肃、越是认真、越是喜爱哲学的人，我们就会越感到什么？那种痛苦、纠结和焦虑。这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所发现的人类灵魂里面很重要一个症状之一。但是这有什么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是十字架。连心理学家荣格他都说，他说人类的心理的疾病最根本质的这疾病是一种宗教性的。所以他在有一篇文章里面，他那篇文章我看了很有意思，虽然我不太懂这个心理学，他说对自己身份的感到一种焦虑。他的那篇文章叫做 Doctor or Pastor， 他说什么？他说这些病人来找我，我是 Doctor， 但是这些病人的病，他说只有什么？只有上帝才能够救，才能够医，所以呢，我又得变成 pastor。然后呢，他就讲到，他说今天教会的那些 pastor 因为不学无术，所以病人不去找他。然后他说今天的这个心理医生经常自我暗示我是 pastor， 所以他就什么，他就把这个心理学的变成了一种宗教，把这种心理辅导变成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呢，他不是，他活在这种一种很盲目的这种状态里面，所以他感到一种反，他就做了一种晚年做了一种总结和反思，就是他是一个心理学家，能发现你的这个病症的问题。他说这种病，人类心里面最深层的这种病，是他所不能够救的，是他不能够治的。他说只有什么？只有上帝才能。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些的哲学的流派的生发，它并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这种生命的释放。但保罗说这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大能。但是保罗同时说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如果是用一种所谓哲学非常深奥，以及那什么只有全世界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真正理解的这种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今天可能什么，可能得救的人就很有限。那这个就像什么，像这种什么南方派的北派的禅宗一样，就是靠顿悟。因为南方的禅宗还是讲渐进的，所以呢，你的悟不到就悟不到，你不能得救，那这不是上帝的问题，是你慧根不足。所以就像诺斯底主义，你不能得救是因为你太蠢。所以那些人就觉得这个，但是上帝拯救我们的智慧是什么？是透过如此卑微、软弱、被人厌弃、让人感到无法接受的十字架的方式，这是上帝的智慧。这个有什么一个 logo 比这个十字架更好，能够表明上帝那种无限宽广的对我们的接纳对我们的一种拥抱。所以上帝是透过十字架的方式向人类走来。我已经解答了这个问题，虽然时间到了，我再补充一句，就是我们看到上帝在人类的受苦之中，他不是不管我们，而是他是借着受苦的方式来承担。所以神的上帝的奇迹是在十字架上面，在受苦里面发生。上帝对人类的眷顾和担当，上帝对我们的爱也在十字架里面向我们显明。阿们。
好，下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我们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台来准备。我们奉献可以现金奉献，我们可以用台上的二维码，一会儿会有。然后如果二维码不好用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去前台去扫这个码。关于奉献呢，有一个小的见证。我在跟我太太结婚之前呢，我跟她讲说，我以后是要去读神学院的，我想出来做服事。但是那需要很多的钱，因为我可能我觉得我不够那么好去拿到奖学金，所以我太太可能因为是财务背景就想说，那我们要做一个计划，我们要存下这个读神学院的钱。所以在结婚之后呢，我们两个合并了我们的财务报表，然后我们开始算这个数，然后我们开始发现呢，如果我们要存这个钱，我们又要做十一奉献的话，那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我们必须要削减我们的开支。我很感谢神，我太太是一个就是非常简朴非常省钱的人，所以其实要砍的支出大部分在我这里，因为我是个原来花钱很大手大脚的人。我觉得好像我做不到财务自由，但是至少我是超市自由，或者我下馆子是自由的，我可以吃我想吃的东西。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就像你知道吗，就像戒烟一样，中国人总讲说叫由奢入俭易，由俭入奢难，所以很痛苦。而且有时候很多像 你工作了一周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之后，然后你说啊，周末想吃点好的，但是突然发现哎呀我没有这个钱，你脾气就会变得很差。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因为这些事情跟我太太吵嘴，我还说了很多很过分的话。但突然有一天神软化我的心，让我看见，就是我太太看着账本然后说，哎呀我不指望你了，我自己要省更多的钱出来。我突然觉得我自己特别混蛋，我就突然想起我们结婚时候我们说的誓言。那个时候我就下决心说我要改变，我要破碎自己，我要去学着如何省钱。所以我开始逐渐的去看超市有什么东西打折，然后逐渐去看大众点评网上有什么，就是饭馆它是有减价的。所以开始慢慢的去习惯这样的很简朴的一个生活。而真的在我们这样做了一年之后，感谢主，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我们发现好像就在于我们不断的去为着奉献去省这样的钱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一年省下的钱比我们目标还要多很多。而真的我们更觉得更甜美的是，好像就是神觉得我们一方面能省下，按照这个趋势，一方面能省下读神学院的钱，另一方面好像再多一口人也我们也不会有太多财务压力的时候，他赐了一个孩子给我们。而真的我今天早上看很神奇，按照预产期的话，其实今天离我做父亲就是100天。所以真的弟兄们，你们知道最开始在 MC 不去分享这样见证的时候呢，教会会给我们一张小的纸，会告诉你你要说有一句话叫做，奉献是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而奉献是经历神祝福的管道。我开始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句很漂亮的话，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一起为着奉献做一个祷告。慈爱吧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啊，你说我们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是你纯全而善良的美意。主啊，真的奉献就是你的美意，奉献不是你要考验我们，奉献真的是你想让我们经历你祝福的管道。主啊，真的就在这里，求你也大大的感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不管他们是有各样的压力，财务压力也好，或者什么样的其他的压力也好，就要求你开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经历着奉献看到你的大能，看到你的信实。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 Amen。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